生命记第25章，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为丧亡的弟兄生子立后的规定，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此人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生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其他的条例，若有二人争斗，这人的妻近前来，要救她丈夫脱离那打她丈夫之人的手。”抓住那人的下体，就要砍断妇人的手，眼不可姑息他。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牲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牲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命令百姓消灭亚麻利人。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麻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阿门。
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一人有理，二人有罪哈。所以我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哈，从第1到第3节里面哈，从审判的案件定一人和二人，这个一人这个地方翻译成是没犯错的 innocent 的人哈，二人。就是有罪的这个人，那惩罚的时候要打40下哦。他说惩罚的时候打40下，为什么？过数的时候是等于轻贱他哦。轻贱的意思就是，这个审判的时候不合理哦，看不起哦，这个犯人哦，等于在践踏人权哦。所以在这个地方，到底这个惩罚的时候40下不可过数哈、哦，到底是在教导我们，我们责打这个恶人是为了什么缘故？责打这个做错的人哈、哦，那如果打了超过了以后呢，如果造成了生命的危险，这个不是责罚的这个缘由哈、哦。所以，我们责罚的缘由应该是怎么样？这个到底学到什么功课？哈，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突然又出来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这个到底为什么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一个？哈， 通常一个牛在喘骨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它也会吃这个谷物哈。那但是它不可以笼住它的嘴，就是我们该合理的给人家公价，不可以说就是不准人家做工的时候得公价哈。所以这个都是不合理的事情哈，所以今天这个章节里面有很多东西哈，要教导我们怎么样是一个合理的过对周遭的人，对犯罪的人，或者是对该得公价的人，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理哈。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对丧亡的弟兄传宗接代这一个事情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这个教导以前在用过，现在好像这个时代里面没有这样子讲了哈。那这个哥哥死了，他的妻子呢，弟弟要跟他一起为他留下可以传宗接代哈。那早期的时候，这个传宗接代非常的重要。因为在那个时候是耶稣基督他的那个家谱里面哈，也是这个引导出来那个耶稣基督是从这个亚当后代，就是这个大卫王的后代，这样亚伯拉罕的这个后代这样出来的哈，所以早期的时候这个传宗接代非常的重要哈，然后在这个地方，他甚至于用了一些比如说是哥哥死了，弟弟要接任的这个。那在我们圣经里面呢，我们也看到那个路德跟波阿斯他们的结合，也就是在这种关系之下哈，那个她嫁给了波阿斯，然后另外一个更亲近的人呢，脱了他的鞋哈，所以在这个好像很老套的这个婚姻这个中间呢，我们也看到，哎，神竟然在他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也跟这个扯上了关系哈。那时候就是俄贝德他后来生就是大卫的祖宗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也使用了这一些传宗接代的，然而现在到底有没有？然后现在还存在这种这个传宗接代的这种习俗吗？那我们对有一些不能够理解的事情，我们是怎么样的看待啊？还有其他的条例，为什么这个妻子夫妻两个人打斗的时候不可以抓住那个对方的那个夫妻跟对方打斗的时候不可以太太不可以抓住那个对方那个人的下体要砍断哈，所以在这个地方砍断妇人的手哈，到底是要教导什么？他抓住人家的下体，这个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因为那个地方，这个是等于是传宗接代需要的哈，那神很看重传宗接代，如果我们不看重神所看重的的话，只是为了自己的那个血气，造成了这个伤害他人的话，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他砍断他的手。那现在跟现在那个被侵犯的女人用防卫术来攻击的这个又有什么不同？那我们再分享一下，这个到底这个是在教导什么哈？然后再来就是为什么13节那个地方哈，那个神很憎恶人使用一大一小的砝码，还有升斗哦，那他要用公平的哈，他说要如果用使用公平的话哈，如此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哈。 为什么这个一大一小的这个两样的生动，在家里，在教会，在各个地方，你如果看到你喜欢的人，就又用大一点的；看到不喜欢就用小的，这种砝码的话，很容易这个造成什么样子的情况哈？那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哈。所以这个也给我们提醒这个公平的重要性哈。然后最后这个亚玛利人呢，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神要以色列民消灭他们哈。他到这边对以色列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这个神要叫以色列民要涂抹他哈。那我们现在就是知道了原因了以后呢，那也怎么知道是不是神要我们去灭绝这个人哈？这个到底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的时代哈？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或是自己的旨意哈？哎呀，自己的旨意的话就遭殃了。如果是神的旨意，他自己开路哈。所以从今天的章节里面，我们看到做什么事情，神也提醒我们要合理、公平，然后知道神的旨意。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何牧师。
好，谢谢黄师母啊。今天，黄师母分成六个段落啊，就是讲了六件事情啊。当中有一些事情是彼此相关的啊，有一些是相对独立的啊。所以呢，我们一个早晨不可能把所有的经文都想透啊。所以一会儿分到小组的时候围绕其中一两个 topics 啊，集中在一两件事情比较深入的围绕着大家去分享啊。这些话怎么去理解？怎么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
第一个呢，我们讲的这个管教的问题，就是这里边其实是一个原则，对犯错的人，就要看他犯罪的严重性，不能处罚过度，适当要公平，而且要有节制。这样的目的呢，就是说也是看人性的问题，就是不说打到39下的一个问题，说担心都打39下，所以担心过了，因为犯罪不是故意的，惩罚其实还是要给人机会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量刑这个问题也是过了就是不尊重，其实这是也是神的怜悯。谈到这个踹骨的问题，就是讲应该是用到今天就我们新约有教会里面抚养传道人的这个意思。第三呢，讲到40天这个数字啊，是一种代表一种完全和彻底，比如洪水40天，耶稣40天被试炼，摩西在西乃天40天。也是让百姓把他的罪完全的显露出来。这第4点就讲踹骨不拢嘴，也是神对他所造之物的一种怜悯。第五讲到第十九节说把这个亚玛利人这个名号抹去，这点讲得特别好，就是说亚玛利人是神最大，他是最大的抵挡神国的势力。意思就是凡抵挡神的都要被永远的抹去。对我们人也是一样的，他是永远备受诅咒的。后来讲到这个一大一小这个砝码的问题，就是我们人都有偏好，喜欢的就多给，不喜欢的就少给。所以我们对人不能有偏心。比如说，还没说家两个孩子，自己觉得对两个都挺公平的，但是突然有一个就说你偏心，就是他一想，确实是这样的，说对我们很多提醒，我们不知不觉的会偏心的。包括对孩子呀，对妻子态度好像都是有差别，所以要对我们这些对待家里人呀、朋友态度都是有帮助的。谈到传宗接代，我们第一传宗接代很重要，这也是叫你没传道讲没太清，就是亚当之约，也是希望我们的后代生养众多。所以讲到这个只生不养，我都是讲到现代，就是也什么印度人什么这些，我就不说了。后来再补充一下，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第一个征战的对象。他们在进迦南，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地之前也是他们。所以就说，问到我们今天有没有像亚玛利人这样的阻拦，让我们去信主？ 所以这一点，我们赶快就说，阻拦有内在的，希伯来书有12章里边有描述，回头我再查一下。阻拦有内在的和外在的，有老我的罪，所以我们要学会谦卑和悔改。后来谈到这个一点，兄弟之间的本分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帮苦，要帮穷，连自己的亲兄弟如果都不帮的，这些都是神以为耻的。还谈到这种现在这种各个娶妻子啊，好像是一个人伦的问题，这个不展开了。最后一点我们讲到是以色列人的风俗，就是人人都有，假如补充一下，就是以色列人的风俗啊，是人人都要得到女人后裔的机会，也是预示着就是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机会，救赎的机会。如果自己不愿意去转向神。那要承担这个羞辱和审判。
好，我要说的点应该他都已经表达出来，就是分享了一下那个第五节到七节的经文，就是说这五节到七节的经文，经文的本意应该是当时以色列的那个风俗习惯，就是说可以娶丈夫死了可以与他的弟弟这个成亲，就是说当时神的约定，就是说给当时的女人可以有出自于弥赛亚的那个机会。你像那个波阿斯和那个路德这个故事，就是，他们这个叔嫂的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你看最后，那个路德成为了这个与那个耶稣基督家谱中的唯一一个女人。那就从这段经文引申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就是说，你看当时的你如果不娶的话，这个脱鞋你就成为脱鞋之家，就是这个羞辱呢是你自己承担的。那现在就想到了，如果和现在的联系在一起，是不可以这样的联系？就是说，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救赎机会，如果这个选择的权利是在机会是在于你。如果你不选择神的救赎、神的恩典的话，那最后你受审判的机会、受审判的这个咒诅也是你自己去来承担的。就分享了这一点。
好，谢谢雅茹，谢谢贵宾哈。这里面讲的很多的律法的规定，跟其他的经文都有很多的联系哈。像刚才讲的这个5节到第10节哈，在这里规定这件事情呢，这叫 kinsman redeemer 啊，近亲的救赎者啊。根据这个兄弟呀，如果兄弟没有，就是看谁比较近呢哈。那这件事情就跟路德记直接联系在一起啊。路德记的最后的那个安排就是根据这段的经文呢、啊，后来他们这个波阿斯跟那个人讲定的时候，真的把对方的鞋脱下来，把这件事情确定了哈，就是这个脱鞋之家这里所讲的哈，但是他主要想表达的就是那个 kinsman redeemer，波阿斯成了这个 kinsman redeemer 哈，成了这个亲近的家人的对拿俄米家的一个救赎的一个表达哈，把他的田产赎回来，然后替他生子立后。那实际上这件事情呢，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哈，在这里面是把那个救恩的道理放在这里哈。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 kinsman redeemer 啊，他来啊，这个取了肉身啊，然后呢跟我们一样哈，这个在地上生活，然后成为我们这个代表人的这个方面来救赎我们，啊，站在人的这个地位上，啊，替我们承担了该承担的那个赎价啊，罪的代价啊，所以这里面虽然是简单的是讲这个哈，这个财产呢、结婚呢、生子啊，但实际上是表达那个救赎啊，让我们去思考耶稣基督是怎么救赎我们的啊，他为了这个救赎我们付上的这个代价啊，所以这里面都是有很多的意思可以去思考。好，后面这个亚玛力人，我们就可以想哈，两场跟亚玛力人的征战呢，以色列人呢都非常有名啊。第一场是很成功的哈，那个是摩西、霍尔、亚伦上山去祷告啊，摩西什么时候手举起来山下就得胜啊。山下是约书亚带兵打仗啊，那一次很有名因为我们看到征战的得胜是在乎耶和华神啊，我们要依靠神啊。什么时候我们紧紧的依靠他祷告，我们就可以得胜啊。这个亚玛力人很狡猾的哈，他不是正面跟这个以色列人打仗， 他专挑那个柿子挑软的捏啊，躲在后面看你，趁你不备的时候就抓那些这个软弱的人啊，困乏的人啊，去攻击他们啊，这个是很不容易对付的一种的敌人啊。所以亚玛力人在圣经属灵的意义啊，常常是代表人的那种老我的肉体软弱啊，这个偷懒啊，这个啊贪图享受哈，不能够警醒征战啊，这样的话。哎，这是我们要对付的一种的敌人啊，一种属灵的敌人啊。第二场跟亚玛力人打仗也非常有名啊，就是扫罗做王以后，他想起这事儿了哈。神已经说了，不可忘记，要把他们名号从天下涂抹。他就大发热心，真的去做这件事情哈。那神也吩咐他去做，而且很清楚的，借着撒母耳吩咐他说啊，把人都杀尽，把牲畜都灭尽啊，他就去打了。打完以后，萨母耳来了，说：“哎，怎么听到牛羊咩咩咩在那叫呢？怎么还有牛羊存下来呢？”啊，这个扫罗就推卸责任呢，他说：“哦，这是因为百姓喜欢用这些好的牛羊去献祭，那怎么他们王还没杀呢？怎么还留他的性命呢？啊，是萨母耳亲手把那个亚玛力人的王给杀掉了啊！所以在那次征战，那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啊。从那以后。”啊，这个扫罗就不能再做王了，因为怎么样，他没有完全听从神的吩咐啊，所以这也是讲到我们肉体的一种的倾向啊，总是 compromise 啊，总是这个体贴自己啊，不能够完全体贴神的意思哈，所以这个时候，撒母耳讲出很有名的一句话，听命胜于什么？献祭啊，所以这些。跟其他的经文联系起来哈，我们就有更丰富的去思考的内容啊。两样的升斗，两样的砝码啊，量给人的时候是用大的还是用小的呀？通常人是用小的哈，量出去的东西少一点哈，收回来的呢，收别人的东西呢是用大的，是用小的呀？啊，用大的啊，尽量多收啊。这个数字上都是一样，但收的实质不一样啊。所以这是讲到哈，我们想别人怎么对待我，我就怎样去对待别人啊。这是耶稣基督后来讲啊，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别人就会用什么量器量给你啊。啊，通常我们是严以对己还是严以对人呢？我们当别人看别人的毛病的时候，看得比较清楚，还看自己的毛病看得比较清楚。啊，耶稣他一讲哈，别人听了都哈哈大笑的哈。意思说你常常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啊，自己眼中不光是有刺啊，有一个大梁木你都看不见啊，所以这就是这里讲，两样的升斗，两样的砝码。最常见的是发生在我们常常是严以对人，宽以待己，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的标准不一样，要求别人去做的，自己常常。做不到呢，自己有一大堆的借口这个有一大堆的理由为自己去开脱，为自己去解释啊。但是要求别人的时候呢，常常，哎，就很严格啊。所以这是我们要避免的，很简单的一个原则，两样的方法，两样的升斗哈，我们都很明白哈。但是我们常常会落到这个陷阱当中啊，对待人和对待自己啊，要求是不一样。
那我们先从亚玛力人这边，我们看到就是他们是就是趁人之危，因为以色列人啊出埃及的时候，啊这一路上他们其不仅是肉体上是软，就是疲惫的，可是呢他这个时候却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玛力人，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民族，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不义的一个民族，而且他们抵挡了神的计划。就是阻碍神的事工，站在恶者这边，然后就是倚仗自己的势力来欺负以色列人，以恶代恶。最重要的，他们是不敬畏神，这个是给我们看到这个民族，那也是就是他们是一个不义的。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的另外一面，神是公义的，所以从这个争讼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神就是在出在。对这个有那个犯错的这个地方呢，他告诉我们就是，有犯错的时候呢，要尽快的来处理，而且是要依照你犯错的程度的严重性来处理，不要过度。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就是神对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处理的方式是公正的，而且是尊重人的人权的。因为若过度的处理，就是不义，也就是倚仗自己的那个势力，这些就是不义的。而且呢，超过40下，可能也是对一个生命的会有伤害的，对生命可能是有危险的。那第二点，我们看到就是牛在那个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拦住它的嘴，这也是一种对我们的提醒。不管是对牲畜，或者是对人，我们都要恩慈的来对待。就是，而且呢，就是有点像是上对下一样，我们要不要去压榨他们？像是主管对下属也一样。那在工作上，我们不要去压榨下属。那对那个牲畜也是一样，我们不要去压榨它。该给它吃的时候就给它吃，该给它休息的时候就是要给它休息。而且呢，我们真的是要恩慈的对待，也要感谢他们为我们所付出的。那第三个，我们有提到就是那个也是那个弟兄这方面的，弟弟若是哥哥死了，然后弟弟娶妻的这个事情，这个是让我们想到，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那个犹大他的儿子死的时候，那第二个儿子呢不愿意，就是做了对他嫂嫂不好的事情，那在神眼中看为恶。那神其实立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让他的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血，那个哥哥的血，就是血。血缘能够延续下来，那宗族在他的宗族里头，他的名不会被涂抹，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义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说，就是那个生命就是不会断绝。那第四个呢，我们看到这个砝码这边呢，是教导我们就是要公平待人。那刚刚牧师有提到，就是说，在马太福音这边7章3节讲到说，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自己眼中的梁木。这个也是我有想到的这个地方。然后我看到的是，就是砝码，就是放在你的袋子里头。这让我想到的是对外的，你对外的时候，就是你对人是不是这样子呢？有没有公平的对待？那个升斗呢？他这边讲说，在家里的升斗一大一小。那是不是对家里的人，是不是我们也是要公平对待啊？不是说疼这个，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就轻忽他了，都是要一视同仁，因为神对我们也是一样，不管是恶人是好人或歹人，神也一样的就是对待我们，日头一样照好人照坏人，所以我们就是在那个对人方面，我们是要公平的对待的。
刚才这个牛啊，踹鼓的时候不能拢住它的嘴哈、啊。我们小组有一个姊妹举个例子，说他们那个餐馆做饭的那个大厨师，不小心哈、啊，用这个嘴去尝那个菜，然后又把那个剩下的又放回去了啊，就被监控发现，就被解雇了啊。那这个呢，跟这个呢有联系哈、啊，但是不直接相关哈、啊，好像不要把嘴拢住啊。那这个涉及到卫生的问题哈、啊，在美国这个快餐像麦当劳出一些事情啊，哇，这个员工故意把一些东西怎么放到食物里面，这真是要开除的啊，因为这涉及到食品卫生哈、啊，这不是这个不拢他的嘴的问题哈、啊。但是呢，现在国内好多公司是他这个要员工这个996啊，每天工作9个小时。然后呢，一周要工作6天啊，这属于压榨了啊，所以这个就跟这里讲的哈，你不能让这个牛一直干活不吃东西啊，它也该休息的时候，它也要这个恢复体力的时候哈，所以这个是不应该这样去对待员工的。
那我们25章就是大部分就是讲两个点，一个就是公平公正的原则比如说第一部分讲到这个争讼的审判也是公平公正，牛在场上喘一股不可拢住它的嘴，其实也是就是你做工的要得工加一个公平的对待然后就是后面提到两个砝码也是要公平公正的态度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对人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讲到的，就是关于传宗接代的问题哈，就是从第五到第12节，其实都是在讨论到这个问题。那我们小组有分享到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话，我们现在在新约时代哈，因着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之后，那所有信他的人都已经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哈。我们现在没有像以前那样子需要为就是做弟弟的需要为这个哥哥来传宗接代，但是在主里面我们已经成为一家人，我们互相的帮助，我们也要有主里面的这个传宗接代的这个思想，好，一起来扶持，来传播这个福音，让这个后代，让属灵的这个后代不断的繁衍成长。
我是想讲两点，第一点是刚刚讲的第4节啊，到后来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在第9章就提到这节经文，他说这个话不是，其实是对人讲的啊，所挂念的是牛吗？不是，全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人当指望得着去耕种，打场的也是一样，就是那些对我们有属灵教导的人呢，我们应该尊重他们，要奉养他们呢。然后讲到那个砝码啊，第13节啊，14节，以前我记得有一位长者传道人就讲了，他说有一种叫街坊秤，就是他秤有两种，这个认识的邻居朋友来了，他用轻一点的秤；外人来，他用重一点的秤，卖东西啊。他叫做，用广东话讲是街坊秤啊，我印象很深刻啊。整章就是要我们要公平、要公正，对人对事都要公平公正，这是神喜悦我们的事。
我只想谈一点，就是那个党40下，如果过度就是轻贱弟兄。我的体会就是，神他用刑罚来管教人，目的是叫这个不好的人能够回转，能够思想。所以一切的刑罚不过度，为了管教他、教育他，使他回头。如果你过度了的话，打死了，他还回什么头呢？我就是这样的体会。我觉得神的一切规定，都是为了使人能够回转归向神。
我们天上的父，我们都感谢你。每天早上，你带领我们来到这里读你的话语。我们除了感恩之外，还要感恩。我们也感恩的，就是天上常常看顾我们的父。我们也感恩的，就是那个为我们赎罪的耶稣基督。我们也感恩，就是做我们导航者的圣灵。主啊，让你的话语常在我们心中。主啊，要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全心全意的追求你，要彼此相爱，彼此接受。主带领我们今天的路程，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
阿门。